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7号星期六，也是国际新闻。一名美国数学教授因为未能够披露一个外国银行账户而被判有罪，但联邦陪审团裁定他在寻求联邦资金的过程当中并没有隐瞒与中国的联系。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的打击中国在美国研究领域影响力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行动计划的最新定罪的案件。伊利诺伊州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三裁定，位于卡本代尔的南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和美国公民萧明庆被控的四项有关税务方面的罪名是成立。这些罪名主要源自他未能够在2017至2019年的纳税申报表上是披露在中国的一个银行账户的指控。萧明庆仲被指控冇告知国家科学基金会佢从中国政府获得嘅另外一笔嘅拨款，亦都冇告知佢系中国深圳大学嘅雇员。但系陪审团认为，有关佢喺提交俾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嘅一份联邦资金申请当中作出虚假陈述嘅罪名不成立。该基金会喺2019年为佢嘅研究提供咗$15,000+嘅经费。联邦法官星期一驳回咗对佢提供嘅两项电信欺诈嘅指控。星期三，聯邦陪審團只用了三個小時就裁定對他提出的第三項欺詐罪名不成立。1961年出生在中國的蕭明慶將會在8月面臨量刑的判決，他可能面臨最高5年的監禁和巨額的罰款。他否認自己有違法行為，他的辯護律師是表示他計劃在審判之後對有罪的裁決是提出上訴。這個案件是美國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下的第四個提交給陪審團的案件。這項2018年啟動的執法活動已經導致大約20多名美國學者被起訴，其中多數是華裔的學者。今年2月，拜登政府的司法部結束了中國行動計劃，但表示將會繼續應對中國構成的威脅，有關案件亦都將會繼續。美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官员已经抵达北京，就解决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审计合规问题与中国方面展开新的努力，有迹象显示这个问题可望在近期得到解决。路透社在星期五发出的报道当中引用三名熟悉情况的人士说，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与中国证监会官员作出的这次努力是后期行动，之前中国方面已经作出一些让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审计不合规的问题，中国方面说由于安全原因，中国的上市公司不能够向美国证监会提交某些文件和信息。本星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将京东、中石化等80家中国公司列入了预定是除牌的名单。路透社说，如果这个不能够得到解决，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被强制剔除出纽约证券交易市场。消息人士说，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官员预计将会在下星期是结束隔离开始工作，如果顺利的话，美国方面会在今年稍后时间派出一个规模更大的团队前往中国审计机构进行地检查。不过路透社说双方都没有回复路透社就此事提出的询问。中国在下星期一5月9号将会公布4月份的贸易数据，国际主要的分析机构是预计中国的疫情防控全面趋紧，会对这个月的贸易活动造成很大的影响，进口数据会继续下降，拖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据中国公开的数据，2020年贸易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占比大约是三分之一，该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多达1.8亿个。專家估計，疫情防控面積日益擴大，供應鏈受阻持續惡化，正在為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的貿易行業帶來嚴重的影響。路透社對18名經濟分析師進行的調查發現，分析師預測的中位數顯示，中國4月份的出口增幅只是 3.2%， 比3月份增長 14.7% 的數據降低了近10%。這個將會是自從2020年6月中國初步控制首輪疫情以來最小的增幅。路透社的调查结果显示，进口数据在这个月预期下降 3%， 与3月份的下降 0.1% 相比，情况是迅速恶化，这个是自从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的降幅。专家估计4月贸易顺差是506.5亿美元，超过了3月份的473.8亿美元，导致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进口量的减少。 中國大陸民眾今年的五一長假是過得比較淒慘，疫情的廣泛傳播限制了人民的活動的範圍，無論是鐵路還是民航，客流量都呈現出是斷崖式的下跌，但唯一一個新興行業是快速的擴張，就是固定核酸採樣點。據中國媒體報導，上海官員在星期五的疫情通報會上介紹，目前上海相關部門正在全市範圍推進核酸採樣點佈局建設，各區根據本地人口密度和功能需要，在居民社區、辦公場所、企業園區、地鐵站的周邊、交通站等區域是設置一批固定的採樣點。全市初步計劃建立固定採樣點9000個，目前已經有4500多個的採樣點是投入使用。中國官員說，建立這些固定的採樣點的目的是方便民眾構建15分鐘核酸服務圈。上海當局說，上海部分區域的封城已經解除，但是多方傳出的訊息顯示，居住在這個中國的這個金融中心城市的2500萬居民現在仍然生活在某種形式的封控的限制之中。虽然通货膨胀严重，供应长期短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及借贷成本上升，但是美国雇主在4月增加了42.8万份就业岗位，延续了就业数字稳定增长的趋势。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上个月由于美国雇主继续增聘员工，失业率维持 3.6%， 即是略高于50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经济在就业方面的增长与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形成鲜明的反差，连续12个月以来雇主增加了至少40万份就业岗位。另一方面，4月份的就业增加以及工资的稳步增长将会帮助刺激消费者支出，并且有可能令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继续大幅提高利率，以试图减缓通胀。贷款利率的增加将会增加消费者和公司的借贷成本，对公司盈利造成压力。另外，由于员工短缺，很多公司急于请人，雇主4月份继续为员工加薪，时薪比3月份增加了 0.3%， 比一年前增加了 5.5%。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港特首选举星期日投票，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举行的造势大会是一个闭门的密封场合举行，只有受邀请的人士和传媒可以入场。有学者批评今届特首选举以中国式的假选举去鱼目混珠，就算李家超一人参选下以超高票数当选特首，都只会令到香港人觉得这次新选制下的特首选举假到令人厌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三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星期日即是5月8号的第六届特首选举是短期内的最后一场选举，亦都是主权移交25年来首次有现任特首不争取连任之下只有一人参选的特首选举。今届特首选举虽然只有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参选，不过1461名选举委员简称选委星期日仍然要到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票站投下信任或者不信任票，李家超取得超过750票信任票就可以当选新一届特首。在新选制之下，有权投票选特首的选委由上届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由于部分选委的身份多于一个界别，实际上的选委人数只有1461人。而且几乎100%是亲北京的人士，多家香港传媒估计李家超取得的信任票可能超过90%。有可能成为历届得票率最高的特首当选人。李家超星期五即是5月6号投票日前两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造势大会，超过1400名选委和各界代表出席，竞选团队邀请6名代表上台发言，包括1名中学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友嘉、警务处前处长邓景成、同李家超相识25年的印度少数族裔代表、去年东京奥运女子乒乓球团体赛铜牌得主之一杜海琴。 参与造势大会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李家超的政纲务实，他认为香港需要告别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年代。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现在要走出那个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年代。我们已经付出很多代价，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议而决的年代。我看他的政纲呢，就话到明咧，以结果为目标。佢亦都了解到政府系要自身建设，亦都了解咧系我哋市民认为重要嘅事情，例如话抗疫，例如话通关，例如话房屋等等嘅问题。我认为佢嘅政纲系可以好务实，得到大家嘅支持嘅话咧，一定可以将我哋咧系进入一个咧系议而决嘅年代。
盛传有意参选今届特首选举，最后未获北京祝福嘅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上台发言表示，特首选举是香港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因为特首是香港的首长，同时要对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他强调香港的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并且列举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特首产生办法和特区政府职能的条文，罕有这样连标点符号都逐字逐句读出。
六十四条是这样讲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负责无后，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分号，定期向立法会作施政报告分号，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分号，征税和公共开支需经立法会批准句号。
造势大会最后由李家超上台发言，他透露小个的时候在公共屋邨的生活经验，并且表示有一次和朋友到屋邨附近的山坡玩，在山坡上面被一群稍为年长的同党打劫，对方有人手持一把大约四寸长的弹弓刀，这段被人欺负的经历令他长大之后立志做警察，保护市民和弱势社群。
我当时冇钱，所以心口咧就挨咗好几拳，我系惊嘅，但亦都系第一次感受到，当你系路不敢言嗰种无助嘅感觉，所以我选择职业第一份就系警察，保护市民，保护弱势社群。喺我嘅政纲里边，我提出要建立一个安全稳固的环境，等大家无后顾之忧，全面向前发展。
李家超造势大会最引人关注的是中英文口号“我和我们同开新篇 ”（We and Us a New Chapter Together）。我和我们同英文 “We and Us” 两个字都解作“我们”的意思不同，引起文化和翻译错误等争议。李家超星期六，即是5月7号凌晨，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表示，竞选团队曾经讨论 We and Us 的翻译问题，最后认为全意更加重要，竞选团队想表达的是一种大家一起无分你我的意思。贴文又表示，明白每个人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可以尊重彼此差异，只是坚持自己想法，容不下别人意见，社会的矛盾冲突必然会很多，值得我们反思。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对竞选口号的解释语焉不详，竞选口号争议反映的不只是语文水平的问题，而是思维逻辑都出错，可见竞选团队水平低。
唉，咁佢喺即系呢几个礼拜，即系去见人出嚟之后搏咪啦。佢啲语文，即系啲用啲字啊嗰啲啊都乱晒龙，呢、這个都好多事噶啦已经。咁呢次佢用 VNS， 即系大家拗晒头啦，同个中文嗰句嗰个我和我们都完全，即系 即係都從中文翻，即係翻譯都唔係咁翻譯啦，已經係嘛？
嗯。
同埋即係兩個字咁樣分別啦，即係佢後屘有個解釋嘅，我見到咁都有解釋到係唔知想講乜啦，咁樣就。
嗯。
咁有咩尊重差異咁樣？咁我覺得即係佢，我覺得呢個唔單純係嗰、那個即係語文嘅問題嚟嘅，這個單。即係基本上個思維邏輯都出咗啲錯，咁我覺得呢個當然未必一定係佢嘅問題啦，佢當然有份啦，佢有份睇過啦，咁、但係佢嗰啲團隊裏邊咧，啲人嘅水平都係好低啦，所以話。
對於前特首梁振英上台發言嘅時候，罕有咁樣連基本法條文嘅標點符號都逐字逐句讀出，鍾建華認為。梁振英有意参选今届特首选举，无奈北京最后只是支持梁振英的前下属李家超一人参选，梁振英连入闸的机会都没有，反而要亲自向李家超送上提名，支持李家超成为唯一候选人。梁振英出席造势大会亦都只是做戏，发言的内容对李家超并不尊重。
李家超做呢個管問責團隊咧，正正就係梁振英做特首開始嘅。咁老實講，梁振英做特首嗰陣時候，你都唔係直接佢下屬添嘛，係佢下屬嘅下屬啫。咁所以而家俾佢呢個騎過咗佢，林鄭月梁振英條氣未必好順，咁呢個亦都可以想像啦。啊，做戲就照做啦，但係條氣未必好順。咁今日佢咁演辭咧，你覺得好啱，好怪嘅，即係將基本法講嘅嘢翻炒一次。但是即係講完之後咁啊，即係而且咧十分之做作，同埋即係真係從來冇試過有人講嘢，連句號啊、頓號啊都要講到清清楚楚。咁即係點啊？即係做國師啊？即係好似教人做嘢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就好唔尊重嗰個場合嘅。
鍾建華表示，今次李家超的造勢大會是一個閉門的密封場合舉行，而且只有受邀請的人士和傳媒可以入場，與上屆2017年的特首選舉候選人之一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的戶外造勢大會，有大約5000名市民自發參與，場面和意義都不能夠相提並論。
問題而家今次嘅造勢會係閂埋門，喺一個密封場合，講到明叫其他人唔好去，呢啲就唔係叫造勢大會咯，呢個叫做戲大會，我覺得係嘛？即係真正嘅造勢大會，你就係去號召啲支持者去投票噶嘛，係嘛？咁而家你知道嗰啲支持者就嗰1500人，嗰千五人老實講啦，超過一半已經俾咗提名票佢啦。咁所以嗰啲個造勢大會係純粹係過場，同埋即係叫做要做足選舉工程要做嘅所有嘢咁解嘅啫。
今屆特首選舉正值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北京承諾嘅一國兩制50年不變走到一半，係一個歷史性嘅時刻。但係今屆特首選舉只有李家超一人參選，由唔夠1500人嘅選委投下信任票選出。基本法承諾的立法會和特首雙普選可能遙遙無期。鍾建華表示，今屆特首選舉以中國式的假選舉去魚目混珠，就算李家超一人參選下以超高票當選特首，都只會令香港人覺得這次新選制下的特首選舉假到令人厭惡。
現在用這種方式，以中國式的這種假選舉去魚目混珠，我覺得經歷過香港選舉30年選舉經歷的香港人嘅，係唔會有任何嘅觸動嘅感覺嘅，只會覺得假到令人好厭惡。我自己亦都會覺得，即係呢種虛偽啦，只會令到我哋對北京，就係對而家呢個政府更加反感。呢個就係我好老實，呢個就我感覺。即係你做到咁假。仲夠膽話俾人聽高票當選萬眾一心眾望所歸歷史性破紀錄當中，我幫佢諗埋啦呢啲。咁但係你聽完之後，你會唔會信咗佢啊？唔會噶嘛。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原定星期四發表嘅對華戰略。虽然因为布林肯确诊新冠而被推迟，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演说将会突出美国仍然是中国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的挑战。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可能长期化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发表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讲话。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引述为拜登政府提供咨询的外交政策专家的说话，他们说布林肯的讲话将基本上强调拜登政府既有的对华政策，即是与中国维持以竞争为主的双边关系，同时为他们安装护栏，防止竞争失控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布林肯原定5月5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但由于他在前一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演讲被推迟。这次演讲原本预计为拜登政府跟着来的一系列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密集互动拉开序幕，这些活动包括5月12至1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拜登总统5月20至24号出访南韩和日本，以及5月24号举行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四方安全对话。新的演讲日期还未宣布。布林肯的讲话将会是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多以来发表的首份针对中国的政策演讲。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亚里维恩说，布林肯的对华政策讲话很可能是基于他去年三月的表述，即是美中关系将包含竞争、对抗与合作。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是重视多边下的竞争，在各种安全、外交和科技的组织框架下拉拢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和伙伴，其中重振的四方安全对话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韦恩亦都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分散了美国的精力，但是拜登政府现在打算通过一连串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密集互动，重申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中国的重要性。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当中说，布林肯国务卿的讲话、即将出台的印太经济框架和这个月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和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的面对面会晤，都目的在于表明拜登政府仍然是专注于对亚洲的再平衡，并且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放在首位。今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列举出十大印太行动计划，声言将向该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的资源，包括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周边的环境。报告说，美国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它所处的战略环境。报告提到，美国政府将会制定一套针对中国的战略，不过紧接着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华盛顿的外交重点和政策讨论随即转移往欧洲。在俄罗斯发动战争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举行了面对面的会晤，双方发表声明说，两国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而一直到现在，中国都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径。预计布林肯的讲话将会提及北京与莫斯科在政治上的紧密联系。荣鼎集团高级经理谷瑞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布林肯的这次演讲对外表明，美国会将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的联手视为同一威胁，而这样做有助于加强与欧洲盟国的团结。他说，他认为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说话将会在这次的演讲当中得到体现，这个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构成一个战场的概念。他说，美国在欧洲对付俄罗斯或者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并不矛盾，美国的看法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一个单一的威胁，这个将有助于美国展示在应对欧洲的重大战争的时候，他不会牺牲对印太地区的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今年2月在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曾经说，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就好像二战和冷战时在欧洲和亚洲两线作战一样。但是坎贝尔最近改口说中俄的威胁构成一个战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两个战场的讲法可能会加剧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而欧洲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在布林肯将发表中国政策演讲之前，有高级美国官员说，他们还未发现中国公开对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这个对处于紧张状态的美中关系来讲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但是北京并不认为美中关系会因此改善。中国知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当中写话， 中國亦都不認為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與華盛頓尋求共同點，會有意義地改善更加廣泛的中美關係。即使北京加入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譴責，美國亦都不會軟化他們對中國的壓制政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據英國媒體報導，美國近日與英國進行是高級別的閉門磋商，聚焦兩國如何通過密切合作減少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的機會，並且首次探討衝突應急的計劃。有專家認為，台灣防衛的外部核心力量仍然是美國和他的印太盟友，但是歐洲夥伴的補充介入將有利於在戰爭當中保障後勤補給和加大經濟的制裁的殺傷力，向中國發出有力的威脅信號。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龔家澤採訪了烏克蘭總理什米加爾，記者問他說捐助方今日为乌克兰仍捐近70亿美元，咁你对此系咪满意咧？乌克兰总理杰尼米加尔话：呢啲唔系第一次，亦都唔会系最后一次嘅捐助方嘅会议，所以佢哋好感谢佢哋嘅波兰同瑞典伙伴、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因为佢哋为所有领域为咗支持乌克兰而付出咗巨大嘅努力。今日喺呢度，佢哋只系要集中财政领域。65亿美元是这次会议支持乌克兰的结果，所以他们将会看一下伙伴会给什么，有多少的资源、多少的资金，并将决定将这些加在一起，将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人道方面和他们国家的其他义务上面共享。而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白宫请求国会再提供330亿美元的支持，这笔钱会如何组织呢？咁你預計有幾多少用於預算，有幾多少用於其他嘅需求呢？什米加爾話：呢4个月以嚟，烏克蘭嘅預算赤字大約係每個月50亿美元。佢哋同佢哋所有嘅夥伴討論咗呢個問題。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世界銀行認可呢一筆嘅數額。喺呢個之後，佢哋開始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事，佢哋設立咗一個特別行政帳戶，世界銀行設立咗一個特別信託帳戶。佢哋請求所有嘅夥伴通過呢啲帳戶同烏克蘭共享佢哋10%嘅特別提款權。呢啲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有成員國之間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股份。當拜登總統為支持烏克蘭宣布呢一筆330亿美元嘅時候，部分嘅金額大約80亿，實際上係喺今後4个月裏面為烏克蘭嘅預算提供緊急支持。其余的数额他们同意从所有他们的伙伴那里融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联盟，他们需要这个支持，这个财务的支持，不是金钱的使命，不是为了在乌克兰制造恶性通货膨胀，所以他们国家的宏观财务稳定对他们所有的伙伴来说都是很重要，因为战争将会耗尽乌克兰，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而在荣耀之后他们需要强有力的经济状况作为起点，以非常迅速的方式令到他们的国土、他们的州和市复苏。因此伙伴绝对清楚到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是在以这种方式和他们密切的合作的。而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战争影响了乌克兰的农业，由于这场战争，国际社会实际上正是面临严重的饥饿的危机。乌克兰今年能够采取什么的实际行动来收获农作物呢？你们如何和国际伙伴合作来收割以及实际运交农作物呢？什米加尔他表示说，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正是等待来自9000万吨的乌克兰的谷物、玉米、小麦、葵花籽油，这些真的会导向世界粮食危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此感到十分不安。他们同他们所有的伙伴进行了谈判，他们就此同联合国秘书长进行了谈判。在他们访问美国和会晤拜登总统期间，他们亦都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解除对他们港口的封锁，不单止今年将会造成粮食的危机， 非洲或者亞洲很多國家有可能出現饑荒，明年亦都會造成糧食危機，因為他們的倉庫堆積住今年的收成，就算他們今年只是堆積 90%， 他們都不可能在烏克蘭找到地方收集新的收成，所以他們迫切需要來自他們夥伴的支持。他們討論了這種可能性，或者會有某種人道事團，或者是在聯合國保護之下，或者會有某種聯盟將組織這些藍色或者綠色走廊，來到將烏克蘭的收成和穀物輸出到正是翹首等待的國家。美國之音記者問話，你預計俄羅斯會同意嗎？什米加爾說他們希望如此，因為世界文明世界民主世界應當施加這種壓力，因為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很多國家都會發生問題，會有糧食真正的糧食危機。俄羅斯這個冬季製造了能源危機，俄羅斯想要製造移民危機，因為他們在這裡摧毀民用基礎設施，因為他們在烏克蘭製造這些暴行並且犯下了戰爭罪，他們知道被打死的平民人數比軍事人員多十倍，所以絕對肯定的清楚的，他們對烏克蘭人民製造了種族滅絕，但他們其他的目標是在烏克蘭人中間製造恐懼，製造移民海嘯，但是歐洲聯盟管控了這個問題，他們所有的婦女兒童在歐盟，在所有這些善良的收容他們的國家，所以他們對此很感激。製造移民危機並沒有得逞，但是糧食危機、能源危機將會是非常實際的，所以他們應當找到如何管控這個問題的方式，全世界一起來做。美國之音記者問話，還有一個關於軍事支援的問題，你們正是從美國其他國家、北約國家收到很多的軍事支援，那你今天和波蘭政府簽署了一項協議，那你能不能夠暗示一下這是關於什麼的事呢？你又如何來到評估不同國家在軍事方面對烏克蘭的支持呢？什米加爾說，今天他發現在這71日裏面，烏克蘭從他們的夥伴那裡收到了超過120億美元用於不同的領域，從軍事領域到人道的領域，但是無論怎樣來到港，其中一大筆最大數額的支持是來自美國，他們為此很感激，非常之感謝。排在第二的國家是波蘭，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和所有的國家，特別是歐洲聯盟，還有加拿大。在戰爭的第一個星期，他們的反應是立即的，非常緊迫的，他們在財務上面支持了烏克蘭，很多國家開始在防務絕對的防務領域支持烏克蘭，而且亦都是以非常迅速的方式，所以主要來說他們在軍事領域的支持者是美國和所有的聯盟。美國之音的記者又問話，波蘭協議呢？關於陳米加爾說，波蘭協議是不公開的，這是一項防務領域的協議，軍事和防務領域的協議，但是他們不能夠說這項協議是關於什麼東西，這些對烏克蘭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非常好的協議。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星期四在華沙召開的國際捐助方大會上，烏克蘭收到了65億美元的承諾。美國之音東歐記者站站長麥羅斯拉娃·貢加澤在波蘭首都採訪了烏克蘭總理傑尼斯·什米加爾，以下是這段採訪的有關內容，下面是報導的詳細內容。
美國之音記者貢加澤採訪了烏克蘭總理什米加爾，記者問他說，捐助方今天為烏克蘭仍捐近70億美元，那你對此是否滿意呢？烏克蘭總理傑尼斯·什米加爾說，這些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的捐助方的會議，所以他們很感謝他們的波蘭和瑞典夥伴、歐洲委員會、歐洲聯盟，因為他們為所有領域、為了支持烏克蘭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今天在這裡，他們只是要集中財政領域，65億美元是這次會議支持烏克蘭的結果，所以他們將會看一下夥伴會給什麼，有多少資源、多少資金，並將決定將這些加在一起，將如何在不同的社會、人道方面和他們國家的其他義務上面共享。而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白宮請求國會再提供330億美元的支持，這筆錢會如何組織呢？咁你預計有幾多用於預算，有幾多用於其他嘅需求呢？ 什米加爾話：呢四個月以嚟，烏克蘭嘅預算赤字大約係每個月50億美元。佢哋同佢哋所有嘅夥伴討論咗呢個問題。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世界銀行認可呢一筆嘅數額。喺呢個之後，佢哋開始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事，佢哋設立咗一個特別行政帳戶，世界銀行設立咗一個特別信託帳戶。佢哋請求所有嘅夥伴通過呢啲帳戶同烏克蘭共享佢哋10%嘅特別提款權。呢啲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有成員國之間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股份。當拜登總統為支持烏克蘭宣布呢一筆330億美元嘅時候，部分嘅金額大約80億，實際上係喺今後四個月裏面為烏克蘭嘅預算提供緊急支持。其餘嘅數額，佢哋同意從所有佢哋嘅夥伴嗰度融資，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聯盟。佢哋需要呢個支持，呢一個財務嘅支持，唔係金錢嘅使命，唔係為咗喺烏克蘭製造惡性通貨膨脹。所以佢哋國家嘅宏觀財務穩定對佢哋所有嘅夥伴嚟講都係好重要，因為戰爭將會耗盡烏克蘭，烏克蘭將贏得呢一場戰爭。而在榮耀之後，他們需要強有力的經濟狀況作為起點，以非常迅速的方式令到他們的國土、他們的州和市復甦。因此夥伴絕對清楚到這一點，他們實際上是在以這種方式和他們密切的合作的。而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說，戰爭影響了烏克蘭的農業，由於這場戰爭，國際社會實際上正是面臨嚴重的飢餓的危機，烏克蘭今年能夠採取什麼的實際行動來到收穫農作物呢？你們如何和國際夥伴合作來到收割以及實際運交農作物呢？岑米加爾他表示說，歐洲、非洲和亞洲國家正是等待來自9000萬噸的烏克蘭的谷物、玉米、小麥、葵花籽油，這些真的會導向世界糧食危機。所有這些國家都對此感到十分不安，他們和他們所有的夥伴進行了談判，他們就此和聯合國秘書長進行了談判。在他們訪問美國和會晤拜登總統期間，他們也都討論了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明白如果他們不解除對他們港口的封鎖，不單止今年將會造成糧食的危機，非洲或者亞洲很多國家有可能出現饑荒，明年亦都會造成糧食危機，因為他們的倉庫堆積住今年的收成，就算他們今年只是堆積 90%， 他們都不可能在烏克蘭找到地方收集新的收成，所以他們迫切需要來自他們夥伴的支持。他們討論了這種可能性，或者會有某種人道事團，或者是在聯合國保護之下，或者會有某種聯盟將組織這些藍色或者綠色走廊來到將烏克蘭的收成和谷物輸出到正是翹首等待的國家。美國之音記者問說，你預計俄羅斯會同意嗎？什米加爾說，他們希望如此，因為世界、文明世界、民主世界應當施加這種壓力，因為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很多國家都會發生問題，會有糧食真正的糧食危機。俄羅斯這個冬季製造了能源危機，俄羅斯想要製造移民危機，因為他們在這裡摧毀民用基礎設施，因為他們在烏克蘭製造這些暴行並且犯下了戰爭罪，他們知道被打死的平民人數比軍事人員多10倍，所以絕對肯定的清楚的，他們對烏克蘭人民製造了種族滅絕，但他們其他的目標是在烏克蘭人中間製造恐懼、製造移民海嘯，但是歐洲聯盟管控了這個問題，他們所有的婦女兒童在歐盟，在所有這些善良的收容他們的國家，所以他們對此很感激。製造移民危機並沒有得逞，但是糧食危機、能源危機將會是非常實際的，所以他們應當找到如何管控這個問題的方式，全世界一起來到做。美國之音記者問話，還有一個關於軍事支援的問題，你們正是從美國其他國家、北約國家收到很多的軍事支援，那你今天跟波蘭政府簽署了一項協議，那你能不能夠暗示一下這些是關於什麼的東西呢？你又如何來到評估不同國家在軍事方面對烏克蘭的支持呢？什米加爾說，今天他發現在這71日裏面，烏克蘭從他們的夥伴那裡收到了超過120億美元用於不同的領域，從軍事領域到人道的領域，但是無論如何來到港，其中一大筆最大數額的支持是來自美國。 他们为此很感激，非常之感谢。排在第二的国家是波兰，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欧洲联盟，还有加拿大。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他们的反应是立即的，非常紧迫的。他们在财务上面支持了乌克兰，很多国家开始在防务，绝对的防务领域支持乌克兰，而且也是以非常迅速的方式。所以主要来说，他们在军事领域的支持者是美国和所有的联盟。美国之音的记者又问话，波兰协议呢？关于陈伟佳尔说，波兰协议是不公开的，这是一项防务领域的协议，军事和防务领域的协议，但是他们不能够讲这项协议是关于什么东西，这些对乌克兰来讲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好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4月22号开始照本文发稿的时候，北京累计报告544例奥密克戎新冠感染者，共涉及15区，其中约一半是聚集在朝阳区。北京仍然持续进行大规模检测，部分小区被封，部分医院暂停接诊，学校五一假期之后继续暂停，所有餐饮行业停止堂食，室内文娱场所关闭，令到市民生活大受干扰。同时，上海在定时定点定量允许居民出门购物的同时，彻底解封仍然遥遥无期。据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5月5号是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疫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且发表讲话。根据新华社报道，会议指出他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亦都一定能够打赢是大上海的保卫战，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是作斗争。根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5号的最新发布，从4月22号开始，北京累计报告发现544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涉及15个区，其中约一半集中在朝阳区。最新发现的病例已经蔓延到三里屯、国贸等北京最核心的区域。目前北京市共有17个高风险的地区，31个中风险地区。北京地铁宣布，因为防疫需要，自从5月4号开始对全市地铁的线路44个站进行出入口封闭，直到另有通知解封。5月3号，北京市教委发言人宣布，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五一假期后暂停到校上课一星期，具体返校时间根据疫情形势决定。5月4号在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是宣布，北京市餐饮经营单位在五一假期后继续暂停堂食的服务，同时朝阳全区内单位实行是居家办公，实在需要到岗工作的尽量自驾，做到单位家庭两点一线。核酸筛查仍然是继续，5月3号、4号、5号，北京连续展开三轮区域核酸的筛查，截至4号，第一轮的筛查已经全部完成，累计采样1992万人。5月5号0时至15时，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22例。家住北京昌平区的赵女士，虽然仲未遭遇被封楼的命运，但最近北京一系列的管控的措施令她觉得不堪其扰。之后他的仔不能够上学，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
学校延迟开学一周嘛，然后天天测核酸，连测三天，今天昨天下午刚测完，今天又通知早上午测。
赵女士说，小学延迟开学一星期，然后日日是测核酸，跟住测了三日，昨日下午刚刚测完，今日又通知上午要测，真的很烦的。赵女士对面的知音说，饭堂不准堂食，有些地方商场还开门，就是入到商场都要48小时核酸，电影院什么都关门了，然后所有的博物馆、室内的展厅都不能够开，然后健身房都关了，我们小区的健身房也都是关闭。她说她所在小区的一栋楼里面，前几天因为有一例的密切接触，当天晚上该楼宇就被封控，住户不能够进出。好在检测之后发现一个密切的接触者未有感染，所以很快解封。但赵女士就被吓到要去父母家住了几日，怕要被锁在家里面，都觉得很烦，哪里都不能够去，好好一个的五一假期就这样全部浪费了，日日都不能够去得远，因为还要回来做核酸的检测，本来他们是计划好去哪里玩的，现在就哪里都不能够去，还要搞这些事没完没了。 同趙女士一樣，家住北京朝陽區的周先生亦非常厭倦沒完沒了的核酸嘅測試。周先生對美國之音話：
北京是要求三次核酸嘛，然後我從26号到現在，至少得做了個四次吧。
周先生说，北京市要求三次核酸，然后他从26号到现在至少做了1、2、3、4次，现在是没有具体说要做多少次，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美国银行是否要继续下去，成为美国1832年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彼得尔手中掌握住巨大的权力，他认为联邦政府无权干涉银行业务。美国银行虽然由私人负责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里面的钱发行贷款。杰克逊总统知道美国银行的实力，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杰克逊说，美国银行的存在是对人民自由的威胁，因为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提供贷款、建筑或者是摧毁政党。杰克逊还说，美国银行会出钱回报自己的支持者。杰克逊建议在财政部下面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银行。1832年大选年，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还剩下4年。杰克逊早就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时间内按部就班地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顾问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之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而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申请新的特许经营权的天赐良机。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支持彼得尔的决定，不过克莱并不是出于关心美国银行的前途，而是因为需要一个竞选议题。杰克逊总统的执政纲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克莱要想争取选票，只能够从美国银行这个问题上落手。美国银行的前途在国会参众两院引起激烈辩论。参议院里面主张延长特许经营权的，除了克莱之外，还有丹尼尔·韦伯斯特。众议院里面的支持者以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为首。参议院里面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是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他曾经讲过，我反对延长特许经营权，因为在一个自由平等法律体制下的政府里面，美国银行已经变得过于强大，而且美国银行会令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众议院里面，乔治亚州的众议员奥古斯丁·克雷顿建议对美国银行展开调查。克雷顿众议员指责美国银行曾经多次违反银行宪章。美国银行的支持者不敢投票反对调查，这样做就等于是承认指控属实。国会批准对美国银行展开调查，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期是6星期。这个委员会里面有7个人，其中4个人是美国银行的反对者，另外3人是美国银行的支持者，其中亦包括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结果不出所料，美国银行的反对者认为指控成立，支持者认为指控不成立。大部分指控都是说美国银行利用贷款和国会议员和记者拉拢关系，比如说有一家纽约报纸本来是反对美国银行，后来得到一笔价值15,000美元的秘密贷款，立即改变立场。调查并没有改变议员的立场，很多人都已经被美国银行收买。司法部长罗杰·托尼举了一个例，托尼本人是美国银行的反对者， 有一个早上，他和另外一个同样反对美国银行的众议员一起翻工，那位议员仲向托尼请教，因为他正在撰写一份批评美国银行的发言稿。点知关键时刻，这个国会议员投票支持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这个国会议员后来对托尼说，美国银行给了他$20,000的贷款。参议院最后的投票结果是28票支持20票反对，众议院三个星期后投票表决，107票赞成85票反对，批准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议案随即递交白宫，杰克逊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内阁里面有两个成员主张否决议案，但是他们敦促杰克逊在否决议案的同时应该给今后达成妥协留有余地。但是司法部长托尼就认为总统的否决令应该使用最强硬的措辞，他反对任何可能给美国银行在1836年后继续经营下去的妥协方案。杰克逊赞成托尼的看法，他要求托尼和另外两位白宫顾问帮助撰写否决政令，整整花了3日的时间。7月10日，否决令被送交国会。杰克逊总统说，他认为美国银行的宪章不符合宪法。杰克逊承认，联邦最高法院确实裁决国会有权建立特许国家银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苟同。杰克逊仲说，总统宣誓就职时发誓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支持宪法，而不是按照他人的理解。他说，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同样有义务去决定某项议案是否符合宪法。杰克逊仲提出，美国银行将资金从西部挪到东部。他说，美国银行的股东是一小群的有钱人，主要是东部，其中一些还是外国人。银行的大部分业务在西部，西部人支付的贷款利息都入了东部银行家的袋里面。杰克逊说，这个是不对的。杰克逊提出了他对保护普通百姓权利的坚定信念。杰克逊说，有钱有势的人通过操纵政府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个实在令人遗憾。在每一个公正的政府之下，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分歧。他还说，能力、教育或者是财富的平等不是人力所能控制，在法律面前所有人都有权享受同等保护，但是如果这些法律被用来使富人更富，使有权有势的人无法无天的话，社会底层的成员就有权表达不满，要求公正。杰克逊说，他无法理解美国银行现在的股东怎能够要求政府给他们特殊的待遇。他说，政府的优惠应该好像天上落下来的雨水一样，不论高矮肥瘦，不论贫富悬殊，一视同仁。亨利克莱将美国银行的问题作为1832年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杰克逊总统选择否决令的措辞时亦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总统大选。他的否决令使他失去有钱人的选票，但是同时亦为他赢得农民、工人这些普通民众的支持。做了2年总统之后，杰克逊在竞选连任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够被他做完8年，但是他又希望参加1832年的总统大选，看看自己的施政纲领是否得到民众的肯定。杰克逊最后决定竞选连任，如果当选，他就会在1年或者2年之后辞去总统职务，让言给副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收拾物品，准备一起海边。我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same page 以及 come around。
Are you almost ready, Li Hua? If we don't leave soon, we're going to get stuck in traffic.
行了行了，即刻就好了，我要带的东西真的太多了。iPod? 书? 象棋。
What do you need all that stuff for? We're going to the beach to swim and build sandcastles, not sit around and read. We can do all those things at home.
用沙嚟起城堡？你仲细咩？
You're never too old for sandcastles. But just so we're on the same page, I'm planning on spending all my time swimming, so it may be hard for you to play checkers by yourself.
On the same page? 即咩意思啊？
When you are on the same page with someone, it means that you are in agreement or that you both have the sam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h, 我明了。On the same page 就是有相同的想法。在这里讲 on the same page, 意思就是说去海边玩的东西我们要意见相同的。
That's right. Or say I thought that we were going to stay all weekend and you thought we were just going for the day. We would need to talk about our plans and get on the same page before we left.
Oh, I see.Well, Larry, just so we're on the same page. 我要先此声明啊，出去玩是两个人的事，你不可以一个人话晒事的。如果你一定要去堆沙，咁你自己去好了。
All right, don't get so mad. I was just suggesting that we build sandcastles. We can play some checkers, too.
Oh, thank you, Larry. 我只同你讲下道理，你一定明的。
Just so we're on the same page, I don't consider threatening not to come gentle persuasion.
唉，随便你怎么讲啦。总之你听我话就好了。
All right. Do we have everything? Oh boy, I almost forgot my Batman life preserver.
蝙蝠侠的水泡? Just so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Larry. 你带着这么幼稚的水泡在沙滩上面行啊。哼，我扮不识你啊。
No, Li Hua, all this driving has really made me tired. Why don't you take a turn behind the wheel?
Larry, 你开车先至20分钟咋。唔通跟住落嚟嗰两个钟头都要我开车咩？
Please, Li Hua, if you do the driving, we can play checkers for as long as you want.
Okay, fine.
Great, I knew you'd come around.
诶，乜嘢叫做 come around?
If people disagree with you, but you gradually change their mind so that they agree with you, you can say that they came around.
我明啦。一开头我是不想揸车，但是你用捉棋来引我，终于讲服我，这个就叫做 come around， 没错嘛。
That's right. Or say I want to stop for breakfast, but you want to drive straight to the beach. At first you might refuse to stop, but if I complained long enough, I bet eventually you would come around.
Meaning that I would agree to stop?
Exactly.
哎，你唔好讲啦，我真系有啲肚饿。你讲得啱，我哋应该停车食翻个早餐。
See, I knew you'd come around. And just so we're on the same page, the only place I want to stop is McDonald's, so I can get a happy meal.
去麦当劳食儿童套餐，我唔制啊！我要去 IHOP， 呢个系原则问题，你唔好谂要讲服我啊 ！I'm not going to come around on this one. 我已经同意开车啦，唔可以再让步噶。
All right. I guess that's fair.
诶，你头先话要留一个周末，系咪真噶？你听日唔系要去机场接你妹妹咩？
I convinced her to take a taxi instead. At first, she insisted that I pick her up, but after I told her about my great plans to go to the beach with you, eventually, she came around.
去海边玩梗系紧要过帮屋企人做事啦。喺呢个问题上，你真系立场鲜明啦。
You know, that's exactly what I told her, but she didn't seem to understand. I guess we're just not on the same pag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same page， 意思咧就系指意见一致。而另一个就是 come around， 意思就是指被其他人说服改变想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